难得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天。好，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啊，是关于大乘三系的一个概要的介绍。那大乘三系如这个投影片上面所显示，就是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性。好，那这个导师在安立这三系的一个名称，与他在架构整个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的一个教学是很密切的一个就是说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些名称好，这些名称。好，那如果把又想要把它收拾更精要，因为现代人觉得这还是有点虚无缥缈哈。如果要再更收拾，就是在局限在一种修行的一个观察上面呢，那或许可以试着用这几个语词，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就代表三系在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的一个内涵啊。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来的一个好处。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好，其实呢，在从观行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性空为名系，它观的是什么？缘起无性空，它的一个观察啊，就是要透彻的观察一切法都是缘起无性空，来去入的一个误入诸法实相啊。那为事呢？它如果从观行的一个角度来看，它可以收摄为这几个字啊，它要观什么？万法为事现，都是五个字的啊。现在大家都这个都要做的整整齐齐的，slogan 也要漂亮一点啊，大概是这样子。那真常为心呢？我们从昨天讲到现在啊，都还没有讲到这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方啊，还没讲到，今天就开始要谈到核心。那真常为心，它观什么呢？自性清净心啊。他在这个真常为心的一个教学呢，很重要，就是心性本净，本来就是清净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学。所以在有一些在教导止观，特别是依着真常为心的教学的一些禅修，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不一定有遇到啊。他怎么教这一个禅修呢？他就说，大家把眼睛闭下来，闭起来，不是闭下来，对不起，想睡觉啊，好，然后呢，什么都不要想。他说，一有想，就是虚妄，啊，一有想，就是妄想。所以要止息一切的这一种心的一个活动，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契悟到这个真理，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啊。那大家姑且就了解参考，那到底是了义不了义，或是究竟不究竟，这个答案留给大家啊，因为大家应该听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他就举个例子，他说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水晶啊，你什么东西靠近它，就会好像就会反映出那样的东西的一个颜色啊，或是形象，懂意思的啊。所以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想啊，你有想，那你的这个清净的水晶就不清净了啊，对不对？啊，他这样的比喻，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啊， 如果有这个泥巴的话，你这样搅搅搅，它是不是浑浊的啊？那怎么样让它能够恢复清净？就是让它沉淀啊。哎，这样的譬喻好像也还没 make sense 嘛哈。但是呢，在佛法，特别是中观跟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这样比较是像是修定。哦，叫 clarity， 英文叫 clarity， 就是你心很清楚，哦，那这个可能跟慧还有一点是有点距离的，哦，但是呢，有很多人他都有一个经验，哎，我只要心里静下来，哎，我很多以前不明白的道理，哦，或是哎，我的智慧好像有比较提升一点，哦，懂意思吗？诶 ，you make sense， 好像就是止观双运这样，止就是观，然后还可以这样双运一下啊，
双运一下，
双运一下，对。OK， 好，那这怎么回事呢？啊，刚刚说不要讲，但现在又讲了，不好意思。其实我们人啊，都是生下来就呆呆的啦，我们都有一个什么生德慧，过去生所累积的，哦，但是我们的生德慧呢，能不能显现出来，一般就是有些人有障碍，哦，一般我们这个生德慧不一定能够显现的出来，哦，好像有些人他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到某一个阶段，他突然开窍了，有没有？
有，
不是出窍，开窍了啊，哦。那这个开窍啊，不是随随便便开窍，一定有一个什么契机，懂意思吗？像大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对不对啊，哦？一定跟你的心处于一种极境这样的一个经验是有关联的，哦，不会是这样在那边酒吧喝完酒突然醒来就开窍了，这个应该很少了，哦，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我忘记是不是阿含经，因为这边我们有阿含班的专家，哦，大家去查一下，有一个叫做玉伽，玉伽长者，
好，对，一切
对不对？阿含经典跟大圣的玉伽长子不太一样，他是整天这个歌舞升平的啊，哦，每天就是每天晚上就玩得很 happy 这样子，每天如果现在就是到夜店去，喝得醉醺醺的啊，哦，这个人很特别啊，哦，他有一天就好像。他就醒来了，结果看到倒在地上的人都很丑陋的一个样子啊，哦，啊，他就内心就很郁闷了啊，哦，他就走到外面去说苦哉，类似这样子，大家再去查一下，嗯，就那时候佛也在那边惊醒，他说我这边没有苦，你来我这边，哎。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他当下呢，佛为他开示啊，哦，嗯，那他就悟入了，开悟了啊，那，哦，悟了还不浅嘛，至少是得法眼净啊，出国啊，哦，这个可以再查一下。哎，这个人很特别，啊，他每天都这样子，搞得醉醺醺的，结果佛这样一开示，居然啊，哦，还可以得法眼净。Unbelievable， 所以修行是这样子，就是靠累积啊。一旦你的资粮成熟的时候，那就是水到渠成，你不用求啊，就是那个契机就会让你悟入这样的一种诸法实相啊。所以导师有说，一般正常的一个修行得解脱是占多数，但是有少数，他也不一定是生活规规矩矩的，还是有一些是特别的。哦，那这一些呢， 应该是过去生是有这一些很深厚的这一些资粮哦。好，所以你心清净，你好像智慧好像有比较深彻，好像读经可以好像比较清楚，类似这样子。那它很可能都只是一种所谓的生得慧，或是你之前在阅读经论，经常如理思维，在你心平静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如理思维，让你又更深入一层啊，而不是因为静坐的关系，让你智慧啊突然启发，是静坐这个因缘，让你的智慧呢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养分，然后能够开发出来啊。所以那慧要怎么修呢？这个可能要到明年啊，或者以后，对不起，那有点像在卖药。OK， 所以真常无间心，它就是在观这个自信清净心啊，就是那它有它的一套，大家也不要以为，它一定就是修定，就是说有一些教法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只是在修定而已啊，但是中国的一个禅宗啊。中国禅宗它基本上在导师的一个理解，它还是依着真常唯心的这个教学作为主轴啊。那有人就说，那他们有开悟啊，导师是认可的啊。在他的书里面他有提到，但待会休息的时候我们再找一下啊。禅宗的一个修行者他是有人开悟的啊，但是呢在他们的一个记载里面，可能就是90个人坐道场得法眼的，得马大师的法眼只有1-2个啊。在中国禅宗史的序里面讲到这件事情，什么概念？他认为马大师是有开悟这一种境界的一个圣者啊。那另外导师也谈到虚云老和尚啊，在他的这个道念是吗？就是他原籍嘛，道那个字念道念，对道念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有谈到虚云老和尚的一些事迹啊，说他这一个在那一次的一个体悟体验开悟的经验之后呢，他的一种身与意的行为是一种无我奉献的行为。在这应该是在妙缘集或是华语集有一次是专门收集他写了一些悼念一些长老的一些文章啊。他说如果真的开悟的话，他是那一种勇往直前的啊，对于这种佛教事业是没有任何保留，就是说他是全心全意奉献的。他说虚云老和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家很多都误会导师说，哎，导师批评禅宗，没有，他是批评禅宗这个发展到后面已经不知道本来的面目，就是已经失去他一个核心重要的一个教学，就已经走向这一个末，就是偏端那边去，他只是在纠正而已，然后他不是在否定任何的一种修行方法啊。好，那这边就先给大家做一个补充，那也顺便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三系若以这个观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内容来看的话，可以这样用这几个字来做一个代表啊。那导师他的一个案例呢，他要涵盖所有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架构。那这一些它比较是着重在这一种观行，你怎么去突破，去误入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关键点啊、哦。那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昨天呢我们有谈到几段经文啊、哦，解的2266的了。 好，那我们回去做一点功课。二六大家知道了哈，哩哩啦啦。哦，
很难
以，
对，
我
在
讲中
国叫他。对对，不好意思啊。对对，那八八一就是什么？待会结束之后拜拜的，八八一。现在人很懒，连字都不愿意打，都用数字。好，昨天我们谈到，导师有引顿文，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个十六页。十六页在这个蛙虎在三啊，这一段是在这个大写国字五下面的第二啊，蛙虎二下面的三，如来藏音译的正观啊，音译的正观。那昨天我们就是对这个 Y 呢啊，有一点 stuck。那这个是出自于《圣曼经》，这边再打个广告，这一部书是真常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早期的一个教典。那导师有这个讲记，若要再深入的了解真常维新的一个理论，那可以来这个读这一部经。那在今年2017对不对？2017、2012，从2015年开始呢，观藏法师在那个东岸菩提，不是菩提，它也叫 Bodhi Monastery 啊，菩提寺，但是它的中文叫铜镜兰若，英文叫 Bodhi Monastery 啊。那连续三个冬天，他都来这边开大座，开大，这是佛教的术语的，就是讲这一个《圣曼经》讲记，有那个语音档在上面，待会你知道。
我听了一些。
OK， 好，那这到时候再跟大家 share 啊，是是，那大家可以看呢，也可以参考观藏法师他的一个讲解啊。好，那这个 Y， 其实这几个字呢，断脱意外。断跟脱它大概是一类的啦，意跟外呢它是一类的，就是这一种有为法呢是跟如来藏是不相关联的，不是没有，不是有，就是不是如来藏它本身的，也跟它不相应的，而且它会生灭有为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来讲解他的整段文，是前后是这样。他说：世间言说故有死有生啊，那死呢是诸根坏，生呢是心的诸根起，但是呢并非如来藏有生死啊，也就是这个众生有生死，但是如来藏又在众生的一个身心当中，对不对啊？那如来藏并没有生死啊。如来藏因为什么离有为相，如来藏是常住变啊，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啊，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啊，这一些都是描述佛法啊，也就是佛的功德啊。那这个佛的功德跟这个如来藏是不离啊，也不异的啊。那这个跟如来藏离异，然后有生灭的这些有为法呢，是依着如来藏而有啊，而有。所以这一些啊的这些法的建立呢，是其实就是的一个依。所依处就是如来藏，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啊。那这边导师的一个解说，就是看一下啊。 他说这边谈到生死与如来藏的不一，那依如来藏而有生死，这不是第一谛，不过依世间法随世俗的言说而说有生死，那死就是诸根作用坏，生就是心的诸根生起，说诸根的生起生死起灭呢，虽然我们说诸根的生死起，但是呢如来藏的字体
非
如来藏字体也是有生有生有死的，好，那就如说这个不是花生，就是花生起花灭去，不出于虚空，有时候那就是虚空而虚空，好，就是不出于虚空，也就是与虚空，也就是虚空了，但是虚空本身并实际上并无花的生跟花的灭，什么意思？花生花灭，我们一般有眼病的人会看到空中有花，知道吗？眼翳的时候，对不对？看到空中有花，那这个花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幻觉，对不对？但是它又是在虚空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在虚空当中有花生灭，那事实上并没有，并实无花生花灭，就是虚空没有生也没有灭，这个花是就是依于虚空而我们让我们看到有生有灭，好，那导说从世俗而显第一，说生死是如来藏，那然从第一说如来藏是不生不灭，所以说生灭跟不生不灭就是还是从二谛的一个施设来说，好，离生灭有，而且这如来藏是离生灭有为相，因为它不能生灭，因为生灭就没有着落，这个是一开始这一些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生灭那这个轮回怎么样变得可能，就没了嘛，好，那这是他们的思维了，好，由如来藏的不生不灭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所以它能够作为一切法的一个基础，依如来藏而有这一些生死，好，那这个引文呢，在宝性论里面它意为常恒清凉不变，也就是常住不变，大概是这边导师指的应该是这里的一个内容，那常是什么？无声，好，这边里面就开始引入一种无声不生不灭是什么概念，是诸法实相的概念，是涅槃的概念，对不对？所以这个常有时候如果是佛法的一个用语，它其实等相当于无声这个概念，那恒呢就是无死，清凉所以无病，不变所以无老，好，那有为相是依无明住地烦恼所起的颠倒乱象，无明住地烦恼所起的颠倒乱象，也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死呢，其实是一种颠倒的乱象，那如来藏从来离垢，如来在这个本身呢，它从来都是离垢，只是这个垢是外烁的外来，它本身是清净的，所以无生老病死的住相，这个是如来藏的一个概念，好，自身无生死相，却为这个一切，却作为一切众生生死流转的所依，就如虚空，虽无化生化灭而妄见化生化灭，还是依空而有，那这个花 跟这个其在导师这个讲记里面，在前面一点有解说啦，所以这边就比较这个略一点啊。所谓的花生花面，就如眼病而见到空中的花生花面，切勿以为虚空外别有空花的花生花面啊。那空花的前面实即是虚空性，并不离虚空而有花的生灭体，啊，这个很深奥了啊，嗯，生死依如来藏，即是如来藏而不可说义啊，依生死依如来藏而即也可以说是如来藏，所以生死跟如来藏不可说义啊，嗯，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它不义呢。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啊，但是它也不一样啊，也不一，不是同相同或等同于如来藏。嗯，好，那进一步说如来藏为生死依，也要说为涅槃的依。那如来藏是无边功德的依止啊，是能摄持一切功德而不失，一切佛法因此而建立。嗯，这佛法。可以理解为佛的功德，佛的种种的功德。说如来藏是依施持是建立，即由于这是过恒河沙的这个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那与如来藏不二不可安立别异，那这个就是这段文要说明的了。好，那这即是上说的不空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来藏有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啊。空如来藏呢，就是那一些跟依于如来藏而显现为有为的这一些生死，它是空的啊。那如来藏，它还有一个跟还有佛功德跟如来藏相应的，或是。两者是相应的，这一些佛功德呢，是不空的如来藏啊，嗯，好，那同时呢，这个如来藏呢，也是作为断脱意外的，也就是有这些特质的这一些有为诸法的依止啊。颠倒虚妄杂染的有为，所以意外就是它跟如来藏是不一样的，是异于如来藏，是在如，而且是外烁的那些外课程啊，嗯，好，所以它同时也如来藏作为这一些有为法的一个依止建立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如来藏啊，那这段经文。要表达是这一个概念，所以如来藏为一有二义，生死杂染依于他，清净功德也依于他。好，我们大概看到这边，就后面是一个比较多的，就是额外的一个说明了啊。啊，其实看一看也好啊。那在这一个宝性论。引文呢，在不离下呢多一不离智啊，在断脱意下多一个离智啊，意思是说不离智慧性的一切功德法啊，就是不离智慧性的一切功德法与如来藏不离不异啊。如来藏是如来藏，功德它是一种有活动的那种概念，大家知道吗？如来藏它是一个依止的一个类似水晶球，那一切的事物就在上面显，就是开始有啊。这个是待会我们会谈到，在唯识里面呢，佛的功德跟这一种法性啊，就是佛的功德它是有为生灭的，但是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有为的这些如来的功德也是不生。不灭的啊，是不能生灭的啊，生灭就没了啊。在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思维里面，你不能，就是好的东西，佛的功德不能有生灭啊，灭了就没了，就没有着落。好，那依于如来藏 一切功德法如来藏不离异，依于如来藏而有。那非智慧性的一切虚妄杂染法，是与如来藏是不同的，但是也是依如来藏而有啊。所以有时候又说这个有为法是跟如来藏是不同，有时候又说它又不是不同啊，不依不异这样啊。这个很抽象啊。好，再来就是这个阿赖耶跟流漏种子的依异了。这个一味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一种差别性啊，一味就是没有差别的性，差别的性啊。那这个比较深一点，这个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不一定看得懂啊。我们这样讲啊，为什么看不懂？因为这个色大圣论说阿赖耶识的一个活动啊，是很难知道的。啊，太维系了啊！诸佛乃知，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听看不懂，那不要伤心。阿赖耶识的一个相是很维系，很不很，在瑜伽师地论也讲他的，因为这个在色大圣论他的这一个阿赖耶识，他比较侧重在种子、色识种子这样的一种种子识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阿赖耶识他也是能认识的一个识哦，啊，所以他阿赖耶识又有这种种子的一个功能，又有能够认识的一个作用，那阿赖耶识他认识作用是长什么样子呢？不可知，真的是不可知。OK， 那这边我顺便插题一下。我们这个世间不是有一些灵异的现象嘛？哈，比如说，哎，好像我们亲人怎么样，意外，哎，好像会来托梦，哎，一梦说被压在哪个石头底下，结果一找，哎，真的在那边，好像有蛮多这一类的一个情况，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可知啊。但是呢，这阿赖耶识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啊，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一种存在于这一个我们这一种空间的一些现象或是 information 啊，那很可能是我们阿赖耶识有一些认识的一个作用啊。那阿赖耶识它其实它就是我们这个前七世活动的一个根源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到底知道了些什么？不知道，但是他变成我们的前七世的时候，好像就知道了什么。大家懂意思吗？啊，所以这是个人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一种好像就是那一种啊感知的一些情形？那这怎么解释呢？那在阿赖耶识的一个教学里面。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这大家参考啊，就是这样子。好，那阿赖耶识呢？什么叫阿赖耶呢？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种子所组成的一个叫种子识的一个英文叫做 Masnam 是吗？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一些种子不是只有一颗哦。我们这个昨天问一位是什么，刚好讲到一位，我讲啊糟糕没有来，白讲，开玩笑，开玩笑，啊，
英文是什么？
英文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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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 很大，
就是我们。Mass
名词
，Mass
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啊，
集合名词。
比如说 ，People 是一个集合名词嘛，对不对
？M
A
S S
None
名词 ，None 它是在 description， 它在 describe 那个东西。
对对，就阿赖耶。OK。OK，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造成困扰。我这个是个人的诠释，所以 当我们跟大家讲说个人诠释的时候，大家就要有警觉啊，这、哦、就是你的解释，啊，大家参考就好了哈、哦，好参考就好，嗯，好，那阿赖耶他其实就是他有很多种子啊、哦，他没有种子就没不就不叫阿赖耶，所以他叫一切种子是啊、哦，一切种子是，这阿赖耶跟这个种子又有一些差异性啊、哦，因为。阿赖耶能够摄持这些种子，摄持啊、哦，让它不失坏，懂意思吗？啊、哦，所以它又不是种子本身，但是它是由种子所组成的啊、哦。好，那些种子，大家不要想说我们脑子里面有一粒一粒的，那个什么东西的、哦？对，其实种子它就是一种能生的一个功能性啊、哦，就是。这一个阿赖耶是里面有一种能生诸杂然贫乏的功能性，那这个就叫做种子、哦、好，那在这当中里面在谈这个、阿赖耶识的三相，就是怎么样去认识阿赖耶识，那要就是透过三个相，自相、因相跟果相、哦、那自相就是因相果相的一个综合，怎么叫因相呢？阿赖耶他能够做一切法的因，生出一切法，但是如来藏跟阿赖耶不一样，如来藏是一切法的依哦，他不生一切法、哦、生一切法是阿赖耶的种子，嗯，所以如来藏的依的因义跟阿赖耶的因义有点不太一样、哦、这个大家要记得。好，那果相呢，就是他是某个东西的结果、哦、也就是我们升起这一个现行事，同时又熏在阿赖耶里面又熏出一个功能性、哦、有新熏的一个功能、哦、新熏一个种子，嗯，所以它又是熏习这些现行事的一个果的一个果，所以它有果相因相，那整个这样的果相因相的综合那就叫自相，那所以阿赖耶识就是有这三个这种相貌、哦、好，那本事就是阿赖耶识，跟种子是别异呢还是无别异、哦、也就是一体还是别体、哦、导致说这就太难说了、哦、太难说我们就不要说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这真的阿赖耶是一个非常很深细的，对，所以这一个《智大顺论》里面有引到这一个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嘛，哈、哦，他说这一个有点忘记了，一切种子如瀑流，你还记得吗？啊、哦、我于凡愚未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就也就是说，这一些道理呢。这个大菩萨他们才能够明白的、哦、那现在我们还不是嘛，我们不明白很正常我们来看。好，那如果是首先是本事跟种子个别的一个情况、哦、如果本事与种子个别呢，那则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本事是一味的，一味就是没有差别相的、哦、也就是说这个种子没有起现行之前，你不晓得它是善是恶是怎么样，因为它只是一个功能性，它生出现行的时候我们才看出它的差别、哦、所以阿赖耶的一个种子的差别性是生起现行的时候才知道的、哦、在阿赖耶里面它就是一个潜伏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没有差别相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味就是没有差别啊，紧逼啊，台湾了解。OK， 好，那种子若是种子跟本事是不一样的话，那本事是一味的，这是经论里面所描述。那种子就是个别啊，但是呢，在没有生果以前，不能分别种子间的差别，因为分不出来啊，一味的嘛，好，在阿赖耶识是浑然一味的，你看不出它到底是善的种子或恶的种子，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 有点类似，就是就是种子的时候啊，我们都看起来都一样嘛，哦，那怎么知道它生出来是苦的还是甜的？哦，要结果啊，哦，就是生出来还是种子的阶段还不知道，哦，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嗯，好，那再来，这是在个别的这样的情况。那本是，以阿赖耶识，它是无记性的，哦，无记。嗯，那种子呢？那就是有善恶的嘛，但是呢，种子却也是无记性啊，因为有善是现行才有善恶啊，种子它并没有善恶，也就是这个善恶是也是不能被分别出来，因为它还没有现行嘛啊。好，那如果本事跟种子没有差别呢啊，在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假使说没有差别，但是呢，种子要在熏习后才有，不熏习就没有。哦，这阿赖耶识它一直都在某一个，哦，在这一个生命流转的这一个时间当中，大多是存在的嘛，对不对？那种子它有熏习才会出现，哦，没有熏习就没有，哦，但是不能，所以不能说本事也是如此的。那本事中有某一种能生性的种子，因为感果的功能完毕，业果，哦，或是受了强而有力的对峙的关系，它的功能消失，也就是种子消失了，但是不能说阿赖耶识也跟着消失，所以种子跟事，嗯，又再从这边来看，又不同，对不对？哦，所以这样非义非义不可，一定要说它非种子跟事是非义非义了，哦，大概是这样子。嗯，所以导师这边有说，种子是以事为体的，种子本身就是事了，哦，是以事为体，嗯，它只是有一种能生的功能性这样而已，哦，功能性，所以并非有一个种子钻进阿赖耶里面去，哦，大概是这样。所以在种子的潜在还有跟本事浑然一味的阶段，也就是志向，根本不能宣说它的一个差别。它在没有这一个潜在，就是还没有现行之前啊，与本事呢是浑然一味的啊。在这样的阶段，也不能说本事跟种子它还是有差别啊。不过从刹那刹那的生灭中，一一功能的升起消失及其因果不同的作用上推论建立种子的差别性而已。种子本身也是在阿赖耶识，你也分不清，你分不出它那个差别，它只是从这样的一个从刹那生灭消失，然后因果不同的作用上来推论建立种子的差别性而已。这个都只是一种比量之了，比量之。嗯，好，它后面有一点复杂了，我们先到这边，因为怕时间不够，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这在哪里呢？哎呦，在色大身份里面，哇，在79到81页，79到81，大家可以抄一下啊，79到81。所以这三页就让我们这个头很大，不太这个。大家在阅读这一个经论或是导师的一个解释啊，著作等等，他不要觉得读不懂就放弃，要不断的读啊，很多这一个要多闻熏习，要不断的熏习，那慢慢的，先让它变成有一种亲切感，真的是这样子。哎，觉得欢有些东西啊，我们过去生可能有一些因缘，这一生看到有亲切感，你就不会排斥它啊，而且你好像 多或多或少好像有点懂这样子，所以这个佛法是这样子来的，多不断的熏习，那它会慢慢慢慢的内化到我们的身心，那我们的这个身口意也要配合去实践，那慢慢这些道理就能够让在我们身心中体现出来，我们是去不是去了解它，是事实上去体验它，佛法是要去体验的。好，我们赶快回来我们的的一个课程。好，那这个我们接着下来要进到第十八页刚开头的地方，这就讲到这一个依着如来藏有生死解脱是如何建立的，依着如来藏有解脱是如何建立。好，那这边一个偈颂，他说无始习所需名为阿赖耶，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证得。那这边有好几个段落，我们一来看。好，导师说如来藏呢，佛说如来藏主要是以这个常住不变自性清净的法体作为生死与涅槃的所依，很长啊，以这个法体作为所依啊，嗯，然后这个法体是常住不变自性清净的，在 qualify 这个法体。那如来藏在因界入中，也就是在众生身心中，所以如来藏不一定以为是的阿赖耶识相合，也就是在 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在如来藏是怎么一回事的一个描述里面呢，就讲到如来藏在因界入中嘛，所以如来藏不一定跟为是阿赖耶识相合，但是楞伽经对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结合，教学的结合。那为什么导师做了一个说明，因为众生是一切由心的，我们的心扮演的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的一个作用。那这个阿赖耶识是这个所知一的根本事啊，所以自然的形成依如来藏而有阿赖耶识啊，依阿赖耶识而有一切法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导师说明两个不一定要有关系，但是他最后是做了一个连结，主要是众生是一切有心的啊。好，那阿赖耶识是所知一的根本，那这一个那一切法又依于这个如来藏，所以这样子就结合在一起啊。好，自性清净的如来藏在阿赖耶识的深处，那阿赖耶识也是一切法的根本或是中心，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在哪里，如果跟阿赖耶识结合之后，它在阿赖耶识的深处，阿赖耶识还不是最根本的因，它还有一个深处。所以到了圣曼经呢，如来藏也就被称为自性清净心，与心性本净说相合，展开了真心论的思想体系啊。这个大家稍微有点知道就好，因为这个蛮深的了啊。先大家知道，就是说，反正如来藏跟自性清净是相关联的了啊。但是导师这边说这样，但是这个是真实心，就是这个自性清净心的这个心，这个真心啊，是真实心，是核心，是心髓的心，不切勿做一般的心。什么意思呢？一般的心叫做思虑心，思虑即达啊，即达大家知道了啊，慈悲心啊，即达。但是这边的心呢，一般的心是指散乱心或者妄想心啊。好，那导师这么说呢，这边有一个暗语，在大家的讲义也有啊，就是这边所说这是真实心和心髓的心啊，切勿说一般的心， 它的依据呢，这边的依打错字了，大家改一下，投影片上面已经改了红色的字，是楞伽经文中的一段里面的注文，那这对不起，这个注文就是经文，他说大慧，大慧是一个菩萨的名字，只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义心，那此心呢梵音什么是甘利大，是吧？Hridaya 就是音译啦，心经的那个心就是 Hridaya Sutra， 这个是一个梵音的一个音译，是比如说菩萨是Bodhisattva 的一个音译啊 ，transcription 是吗？我们不是有 translation 跟 transcription 或是 transliteration 啊，音就是声音的翻译啊，
音翻，
对，
念成
对对对对对 pronoun 对对，好，这个就是心脏的心啊。甘利达是心脏的心，大颂言心为树木心，非念虑心，念虑心梵音直多即大，好，那 这个 就是导师的依据呢，是依据这一段经文来的，那相关的说明呢可以参见印度佛教思想史307-308了，那这边就把它这个内容摘录出来给大家看，那这边导师有讲心有执多与这个甘利陀的不同，阿赖耶识是执多心，它是念虑心，如来藏自性清净，自性清净心，导师说这边也还是执多都可以名为是，所以有八九种种是这样的一个话在经论里面，但是楞伽经里面说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心，附注有此心梵音甘利大，是树木心非念虑心，那这表示了什么呢？一方面从分别思虑的执多心说到心脏的心，那什么概念呢？心脏一般是作为分别思虑的依处，依处古代的人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认为，就是我们我的心在想，其实现在的知识是大脑在想嘛，这是了，所以这个是古代人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心大概包含了大脑，不知道了，是吗？是这样解释，对对，好。所以这个一方面从一般的心，这是一方面的，就是从这个思虑心说到了心脏的心，就是它的一个依处依止处。另一方面从一般的心，这边有点难懂，这一般的心到底是思虑还是心脏呢？或是两个都有，这大家自己去这个参，从一般的心到达心的深处，所以通俗的心脏深彻的真实心是可以统一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说明导师理解出这两个方面行业还是有点悬反正呢就是思虑心依着心脏，那这个心呢它从一般的心又到达心的一个深处，就是心又有这一种像树木心又是核心里面的，对不对？在 很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心的深处它是一个真实的心，如来藏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通俗的心脏深处的真实心是可以统一的，是可以统一。好，再来我们来看 那怎么样会变成有这一个生死流转呢？那这边老师引了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内容，阿毗达摩大圣经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的。这个等呢，就是共同的一个概念，一切法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一致，不是这种平等的概念。这个等有，就是因为这个是梵语的一个上的一个接头词的一个翻译了，那上它有这个 together 的意思，但那导师在色大顺里面说，他把它当作是一切法等等，就是诸法的一了，这虽然跟梵文的意的那个意涵不同，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一切法共同的一个一致，反正不是平等一就对，平等一就概念就不一样了。好，这里面联络是什么？如来藏是自性清净的，但无始以来就为虚妄杂染的戏论习气所熏染，就名为阿赖耶识，也就是阿赖耶识是什么？包着清净如来藏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来藏是在一个杂染的就被这个灰尘所覆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个状态。
雾霾
，对，雾霾。OK， 好，好，那这个等一下，这雾，等一下，如 ，OK， 刚刚我们没有讲到，这么重要，竟然这个跳过去。我们不是说无始时来戒吗？对不对？这戒是什么内容呢？在唯识的经论唯识的论说，这个戒就是阿赖耶识在这个增长唯心的论呢，比如说宝性论，就说它是如来藏所以这个戒到底是什么内容？大家各自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导师这边说，如来戒是如来藏，也是阿赖耶那色大圣论引了这一个偈颂说，这个偈就是阿赖耶宝性论，它是如来藏的一个论点。那他说这个偈就是如来藏，所以导师这边这样讲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子。好，那就这边导师就举个譬喻，这个譬喻应该还蛮好懂的了那这个就如这个太空为浮云所蔽，成为不明净的空界一样。那所以分析阿赖耶识的内容呢，有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如来藏还有业相，这个戏论的熏习，那这二者的和合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在如来藏被染污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你去分析它，你可以分析出这一个染污的成分跟清净的成分好，那二者的和合就是阿赖耶。好，那导师进一步说，这个在无着世心的唯识学里面是不容易信解的阿赖耶为杂染，它没有清净的成分好，但所以在唯识学的这一个像支那内学院，他就很批判这个楞伽经胡说八道大概有那么很激烈的一个言论但是导师说他哪里胡说八道，他这个是依如来藏而有的阿赖耶识，跟你们的这个虚妄分别阿赖耶识是不一样的就是各有这个，他是借用你阿赖耶识的名字，他已经有新的一个诠释定义跟内涵，在整个楞伽经它是一个体系的在楞伽经的体系它是不会有矛盾的，但是你这样的教学摆到色大圣里面，它就到处碰壁，所以就是怎么讲，各安其所了就是你要学这个如来藏的这一个体系，那你就依楞伽经这样的一个教说，阿赖耶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也要依唯识的学观行的，你就依色大圣论解生命经这一个体系去学，不要 mix 就好好， 所以导师他很明理，就是说这个是依如来藏而有爱，所以他的骨子里面，楞伽经的骨子里面其实是如来藏啊、哦。嗯，好，由此阿赖耶识的杂然种子啊、哦，所以这个如来藏跟阿赖耶识一结合之后，后面就依着阿赖耶识的下半段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啊、哦，就是后面那一。后面那一段就阿赖耶识的特质，如来藏的这个阿赖耶识跟唯识阿赖耶识，它是有所不同的。这个理跟就是理论的说明是不一样啊、哦。就后面一跟阿赖耶识一接轨之后，后面就跟唯识的一个教学就用上了啊、哦。所以不离阿赖就不离如来藏的真相的业相，这个业相就是阿赖耶识的杂然种子，就种种杂然法，有为生命的法，这个是楞伽经里面的术语，叫做业相啊，就是有种种的造作嘛啊，种种有漏的造作，嗯，那真相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如来藏的真相啊，所以由此这个阿赖耶的杂然种子，也就是不离如来藏真相的业相，所以阿赖耶是不离如来藏真相的业相啊。于是就有生死流转的诸趣啊，如来藏常住不变，不离生死，所以也可说如来藏流转诸趣啊。这就是就像虚空的随方气而方，随缘气而缘一样。好，这边导师慢慢的就是把如来藏跟这个法空性做一个连接，因为虚空嘛，哈、哦，如来藏有很多的譬喻，有一些譬喻你真的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比如说继而的譬喻，啊、哦，继而变现出去，就是这个演员他穿了什么衣服就变什么样的一个相状，啊、哦，但是。在这边如果用这种虚空随气而方，随缘气而远的话呢、哦、那就可以跟这个法空性连结了、哦、所以导师慢慢要把这个大家导入这如来藏就是法空性这样的一个方向、哦、同时由于阿赖耶识的真相，阿赖耶识是有真相有业相的一个综合、哦、那它有杂然种子是业相、哦、那它的真相就是如来藏、哦、是不离不异的清净性，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这不是阿赖耶识所摄，这个清净性不是阿赖耶识所摄、哦、那是法界所摄，也就是它不属于阿赖耶，阿赖耶是这一个跟杂染是相关联的，是杂染相关联，但是阿赖耶的一个内的这个深处又有一个清净心，这跟唯识是不同，但是这一个清净的这一个内容，阿赖耶里面有清净的这个内容是法界所摄，跟唯识中的无漏种子是法界所摄，不是属阿赖耶所的一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相同的，所以这边说唯识中的无漏种子也这样子说，就是法界在我们阿赖耶里面熏出一个清净的一个功能性，那这样的清净种子不属于阿赖耶，它是属于法界等流所熏，所以这样的这一部分是跟经，这个经就是楞伽经啊，但是说是这一个有为生灭啊，就与经相比，也就是说这个清净的种子啊，啊，我们在唯识的教学里面，我们听闻佛法是什么？清净法界的等流，佛所宣说出来了嘛，啊，从佛的身口意流露出来，佛就是法界的一个代表啊的一个。这个具象的一个代表啊，那熏到我们的阿赖耶里面，变成一个清净的功能性，这个清净种子是有生灭的啊，但是这个是唯识里面所说，但是在楞伽经里面，众生里面的清净的体性呢，是 不能生灭的啊，所以这个唯识就教学就有所不同，嗯，有点复杂，嗯，那我们还是要继续讲下去。所以这唯识中说唯无漏的种子是有为生灭，这个跟楞伽经说阿赖里面的清净的那一些成分是不生不灭是不一样。楞伽经里面说阿赖里面有清净不清净，对不对？那清净的部分楞伽经说是不生不灭的，那在唯识的教学里面阿赖也可以有清净的功能性，那它是要透过闻熏习而有，那这样闻熏习的种子它还是要生灭，是有为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好，所以从以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所以就因为阿赖耶是一个杂染啊，这外的业相是杂染的嘛啊，但是里面又有一个清净的如来藏啊，所以你只要把灰尘擦掉就解脱了嘛啊，所以能厌生死心涅槃，能发心修行破烦恼而有涅槃的证的，只要把灰尘的垢除去，那我们就恢复如来藏的一个清净性，就得到涅槃的解脱啊。如彻底一切离一切的妄染，成就一切清净的功德，那就是如来藏初禅名为法身，就不再叫做阿赖耶识了啊。就是如来藏被包在一个烦恼的布里面，这样整个一个状态就叫做阿赖耶。那如果这个布拿掉之后恢复清净了，就名为法身。那法身是什么概念呢？法身就是法空性，就是诸法实相。好，那解说虚妄为是与真常为心系，恶系呢是适应不同根性开始不同的教所，但是时间是前后相近，同样是以实有法为一而立一切法啊，阿赖耶为一嘛啊，生一切法啊，如来藏为一而有一切法的安立啊，都是如来藏是实有，阿赖耶也是有的啊。那同以心事为中心，又时常起着相互的一个影响啊。再来啊，就是。我们要谈到在如来藏教学最后的，就是关于如来藏一切法空性。前面讲那么多，好像如来藏是一个什么东西，那边找来走去，流转生死。那这边导师要解开这个谜底，就是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这是在大家的20页。真如无差别，勿让外道见。如来藏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什么？诸法实相。真如好像比较是唯识跟，其实中观也讲到如了，般若经也讲到如，那比较少加一个真了，就是如真如是同样的一个字啊，真如。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说明。那这边导师说，如来适应凡夫外道及一分执我的这个声闻呢，说常住不变啊，流转生死。又说如来智慧德相相好庄严，在众生身中成就啊。那如来藏是什么呢？真的是无边相好如来具体而为，在众生身心中吗？啊。真的是外道之我一样成为众生，而体性就是常住清净的饭吗？哦，好，是不是呢？好，我们让大家下课思考一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个阶段再开始啊。好，谢谢。
休息一下。
可能会超一点时间，
没关系，
好，没关系。
1:30 departure Taiwan。对，早期最早好像是12:30，很早很早，因为他好像有 change time change， 对对。check in 的 check in， 对，确定。没有，
没有联系，我们要一起到这边来。那我今天有看到，今天有来的，
两个忙的这一段，可是想到你刚才讲的那个 Word document 里面写哈，你说那个什么是一位是，就是说
没有差别，
可是你后面那半句话就是说，所以说是各个差别，这好像前后，对不起，看你的大
概，
就刚刚好。
哎，我说讲很有趣，你就可以。
我们今天开学了，我把晚上一个小朋友。
这不是当
时的节，
对，对，还没有到。对，就是我们说本事是一位，那你如果你就说本事是有差，没有差别，对不对？既然说没有差别，那为什么种子就有出来了各个差别？那是前后。
这个是在 suppose 种子跟本事是差别。那种子一般用。就是会说，哎，眼跟种子跟本质，
对，
但是他没有升起现行之前，其实是
他是没有升起，所以本质是他来讲，
对。
那你说，种子跟本质，跟我看种子不能够复制到阿赖耶，那可以说阿赖耶是复制的，他是种子。
没有，阿赖耶他是一个矮那个。一个种子，就是具有那么多种子，所谓种子就是功能跟生性的一个识，对，然后它又能够让这些功能性在那边不会消失坏死。
那对本质是个功能啊，
本质它就是抽象，它就是一个事的。是里面它有一些功能性，就是什么的，然后是什么的，什么一些，就是一个像我们心里面可以想象出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心里面放出来的，
所以
它有这个功能方式。
所以我想，如果我真正要 take away that。从这种跟阿赖耶什么关系来讲，总之就是一个体。那这个阿赖耶是什么一个功能？
总之是功能，阿赖耶是一个体。
因为每天打不下去，我就是完善了。六个怕三个，三个怕三个。
没有，其实我这边有个钟，隐藏的钟，因为我在想，这个偷渡，看能不能把它冲到后面去。他会想说，不要，停一下，停一下。OK， 好。刚才下课有法友问到说，这一些三系的教学能不能在生活上有一些应用？那这个是比较在直观的一个层次上哦。那怎么用呢？我们待会最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或者想法哦。好，那如来藏呢，从他的这个经典的一个教学乃至譬喻呢，真的很像一个什么犯我的一个样子哦。什么寂儿啦，还有这个佛三十二相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出禅等等，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导师说如来慈悲方便特在楞伽经中抉择分明 佛是说这个一切法空性称之为如来藏，如来藏它其实就是法空性的意名。前面的譬喻呢是就是为了接引那些人，等你进来之后我再跟你说如来藏就是法空性这样。那这边导师当然要举经证，如这个楞伽经里面说，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这很明确。大会有时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来藏呢其实就是这一些名这些所谓的如法性实际的法身等等的这一些义名啊。如来应供等正觉未断于夫无未无我具故啊，未断除他们这一种部位啊。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的如来藏门啊，就是讲一个好像像我这样的一个东西。譬如陶家，陶家就是这一个这个叫什么做陶器的，对，于一泥具，这个泥具就是这个法诸法实性啊，法性。那就于一泥具以人工水木轮神方便做种种器，就是同样这个法空性，我帮你做成不同的一个教学啊，来适应不同的众生。如来亦如是，于法无我，离切妄想相啊，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我啊，无我，对，或说无我 ，OK。所以如来藏就是甚深的法空性，这答案就揭晓啊，是直指众生身心的当体本性空寂。所以这个法空性也是随着众生啊，也可以讲得通啊，就是一切众生在生死流转中身心当中都是法空性嘛，对不对？一切众生的一个存在的状态就是法空性啊，法空性不离一切法，懂意思吗？所以你可以说随着众生这样生死流转，这样也可以通。好，所以为了要这一个花样，所以为了要度这些要花样翻新，叫做如来藏，似乎神我一样，无非适应物未无我具的外道，免得听得人法空无我不肯信受，还要回放所以不能不这样的苦来诱化他，这是如来的苦口婆心那如来的善巧在此听起来宛然是神我的样子可是信受以后呢，见次深入才知道以前是错用心原来就是以前听了就怕的那一个空无我性，现在就不怕了，就是接引的一个方便这是《易楞伽经》讲的，所以这不是导师自己讲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的一个意义。我们来看这一段法空性或者是真如是没有差别的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明白了那如宝性论说，法身片无差，真如无差别，皆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从无差别来说因为这边是解释刚刚那一段，就从无差别来说，在众生就叫众生界，在佛就叫如来界。什么概念呢？众生界如来界都是指同样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只有名不同而已，体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叫从无差别来说那无差别法性呢， 这个长恒清凉不变的，佛以此为性，以此为身，所以叫做佛性法身啊。这边在解释佛性法身啊，也顺便也连带的说明它的一个特质是长恒清凉不变的啊。没办法，还是要用这些语词来描述啊，因为这个法身法性其实是非佛作非于人作，对不对？有佛无佛，这个法性，对不对？本来就如此的，它没有说什么时候变，它会有变化。法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诸法的实相。好，曰真如法性，这边是从这一个，也是从真如无差别来说了哈。好，那曰真如法性的无差别说，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所以说一切众生都成就如来藏啊。好，解说，楞伽经说，未断于夫未无我具故，开引即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这开引啊，就是这个展开这个教法，然后引导他们，不是把他引开哦，调虎离山。开引跟引开不一样，就是开示引导这一些寂我的这些外道，就说如来藏。好，那这边这个，所以导师最后结束就是再次的证明，这如来藏确实是为这些根性的众生讲的啊。那宝性论也这么说，经这么说，论也这么说。在论里面说，使众生远离五种过失，所以说佛性。佛性就是如来藏的另外一个译名啊。第五种就是寄生有我啊，离这个寄生有神我这样的一个过失啊。所以导说这一点是如来藏教学的信行者应该深刻注意的啊，不自以为是就近疗愈，其实是滥于外道见察。所以真正的如来藏是法空性，不要把它讲的跟这个神我一样，一个什么东西在流转啊，只是在对这一种还没有要入门这些人这样讲，但入门之后你要把正确答案公布出来啊，所以基本上还是又回到中观的教学，大概是这样子。
法师这边请你再解释啊，寄生有神我是什么意思？
就是寄就是认为，寄就是这个是古代的汉语
啊。
对对，就是认为了，就认为你这样子用白话可以相当于认为。
那个未闻我具，那是
就是怕这一种，因为对，就是怕听到这些无我，我就没办法轮回了嘛。句就是经文，
句是经文。
对对，怕听到这些无我这些教学，句就是教学的概念啊。好。好，最后就是要明这个三系同归一去啊，不是同归于尽，同归于一去，最后极灭也是。OK， 这个怕大家睡着，就是我开大家玩笑一下啊。好，最后的这个三系同归一去呢，寄送这么说，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贯彻，一道清净啊，就是在22页的部分。同归性就是这个玉石俱焚嘛，你说我疗愈啊，你说不疗愈，我说你不疗愈，大家都一起。好，这个是就其实三系呢，它都是要引导我们去向这个最终的这个诸法实相的体悟啊。好，那这个就导师这边就说明的一四个段落来说明啊。 首先是依教学与修正说明三系的同跟异，异或是同。好，那导师最后这边先说解说般若波罗蜜多，顺便略观法海的波澜。所以这个三系的内容是在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教学里面的第二部分，就是说明这个法海的波澜，就是三系的一个差别了。那现在导师要做一个结束了。好，从大圣三系来看，不得不赞叹如来的善巧方便，一转一转的，就是法轮嘛，一转一转的，这个越来越殊胜。第一转、第二转、第三转，就越转能够信受的人就越多啊。所以就越来越殊胜。如来这样说，可说是不可思议的方便啊，不可思议。但考求内容，也就是它的真实呢，就是三种教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呢，始终是现证法空性无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那譬如这个性空为明性，以现观法性空为主要目的，那当然就是反观现证法空性无二啊，就不消说，我们就不要多说了。那虚妄为是系呢，虽广说法相，但是说到修正呢，我说法相好像就是一个一个法相是那么的真实是有啊，但说到修正，还是先以是浅净的一种不可得，这个净无就是不可得，就是说明一切法都是心，要来破斥我们认为外境实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都是心的造作，没有一个真实。你心的一个变化，它外境就跟着变化了，没有一个实性的哈。然后呢，以净无呢，这个以就是因为净无呢，那事也不起啊。这个事是所谓的这个虚妄的这种分别啊。好，那这样才达到这个心，这个心跟净，大家可以放个顿号，心与净都不可得。都无所得啊，因为说依他有自相，所以呢，以这个离执所显空性，也非实在不可啊。因为依他岂是有自相的嘛啊？那因为我们的一个错误的了别，所以有片寂执。那真正的认识他，就是他有自相啊，是事。那所显的这个空性，也因此就必然要是真实的啊。但是虽然是这么讲，到底是可以破无边烦恼，可惜种种妄执啊。所以这样的教学，虽然好像从这一个中观的角度还留了那么一点点什么啊 ，something 啊，但是它是可以破无边的烦恼，惜种种妄执啊。那如果能够进步到五识具足，那你还是可以观这个极无自性的现观啊。其实从唯识的一个修学，那慢慢去培养这个五识的一个资粮啊。那五识具足的时候，还是透过般若经，就还是可以去入最终啊最究竟的一个真理。所以也没什么好争论的啊。所以导师这边有讲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轻便，它是中观后期中观的一个论词啊，它应该是自立派啦，它是用唯识跟唯识，它用了音名的方法来跟对方做一些交流、讨论、辩论等等啊。那轻便在跟唯识在辩论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譬就是破斥了啊，譬就是破斥实有空性为是有是我的真，因为唯识的这个空性还是这一个等一下， 还是实有的嘛，非实也非实在不可。这个原成实是有的哦，原成实是有的。所以这个轻辩就迫斥他们，批评他们说，你这个真如，那是法空性，怎么可以有具象的呢？啊，这怎么可以是实有似我？哦，那导师说大可不必，因为他是对某一类众生讲的嘛，啊，是你对这些众生你讲得太清楚，他反而听不懂。你讲到这边，这样刚刚好，这大概是这个意思的，啊，就是说轻辩批评为师的这个原成实是自我真，老师说可以不必，因为他有他施设的一个意趣，没有必要这样子来批评他，哦，那增长为心系呢，虽安立了一个近似神我的如来藏说，但是在修学过程中，佛早开示了无我如来之藏，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如来藏的无我的如来藏的教学才是最究竟的。所以如来藏的教学有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才是这样的一个啊，是无我的如来藏才是究竟啊。这在这个在这个楞伽经里面是这么说啊。好，那增长为心的这个修行次第呢，其实跟为识的次第是也相近啊。比如说，这个是楞伽经里面的一个修行内容，就是先观外境非实有，名观察异禅，这个异就是外境，就是观察外境非实有，尽达二无我而不生妄想，这个分别式的这个攀缘如禅，就是能够以这个二无我为所缘，能够体悟到二无我为他的远的这样的一个禅啊，的一个止观。等到般若现前，就是于一切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的如来禅，是如来所证的一个境界啊。那这与这个虚妄为识的现观次第一样啊，什么意思呢？先观净无啊，然后再观这一个。二无我嘛，就这个是啊，这个二无我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会有一个空相现前，对不对？啊，最后空相才又脱落。昨天我们有讲过，就是先就是这个是二能执所执这一个空去之后会有一个空相。那时候会有个空相啊，那这个空相要再进一步的去脱落之后呢，才是这个原成实的唯识性啊。大概是这，其实这个楞伽经里面所提示的这三种次第，如来禅是最高的了啊。那其实就是唯识的一个修观的次第，一模一样啊，是一样的。所以三系是适应众生的方便不同，归宗于法空性的现证是毫无差别的啊。所以大家都是要引领众生去入这一个法空性啊，非常的啊，好，再来要看到这一个安立一切法，从安立一切法来看这个三系的不同啊，异同，对，这是大家的讲义哪里啊？
23页，
要给最上面这边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边导师的顺序就是先性空为名。再来增长为心，再虚妄为识，他的说明的顺序稍微调了一下啊。好，说到方便啊，这个有第一跟第二啦。第二是在讲义的这个刮胡大写二刮号那边啊。好，这个方便就是方法啊，在 在这一个性空明系里面呢，啊，在第这边是在谈这一个意，啊，那下面第二就是谈同，啊，在意的部分呢，性空明系能于毕竟空中立一切法，这个是我们之前讲的，亦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啊，那如果以空觉得空没办法成立，那就要安立这个依实立假这样的方法啊。依，所以说依他，在这个 ，OK， 这还是从这个性空虚妄真常啊。这下面一项才是从这个顺序有点这个倒过来啊。好，所以依实立假为方便，说依他有自相有，这是最能适应这个声闻根性而引导回小向大的，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教学，嗯。但一般的这个凡夫外道，他没办法信这个无常无我空，他们也不能于无常无我立一切法，那佛就要这个别出方便，说一切众生身中有如来藏，这个是方便。这是在回顾前面所说，嗯，所以那这样的教学对于部位空无我的这一些人呢，啊，引摄这个只有我的这个凡夫外道是非常有效的，啊，那摄化众生的根基，从五识具足到五识不具的这些声闻等，再到一般的凡夫外道，这个涉机越来越广，所以说方便，所以说方便以如来藏说为最胜，嗯，也就是最能够通俗流行的一个理由。这个教学方法呢，在导师这个寄送里面是说方便转转胜，也越来越殊胜。这殊胜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让更越多人能够来学习的，是指这一个方面来讲啊，倒不是说它的道理是最究竟的，反而最不究竟，让更多人能够来学啊。好，那导师在写这个成佛之道的那几年，有外道的这个《景峰》，现在是基督教的一个期刊啊，现在好像还有，在香港还是在台湾不知道啊。那景峰里面说，如来藏佛性与上帝的灵性相近啊，因特为贯通。那这当然是外道想以此诱化佛弟子，啊，值得大家警觉。但是还是由于形式上类似的一个缘故啊，就是他们也讲，哎，佛教里面这一个啊的这个如来藏，把他们讲的跟他们上帝是一样，所以要接引这个佛教徒去相信他们的上帝啊，嗯，好，那这边呢就是在讲他们的一个差异，这个是讲他的差异，也是讲他的一个相同性啊，前面是讲差异性方便有所不同，那这边呢要讲他的一个相同性啊。好，于一切法空立一切法，导师这个就是性空为名的一个教学。那导师这边说，真是单草树而过大火，不烧的大作略啊，非一般人所能。就是这过大火还是单着草，哎，容易烧起来的嘛啊，嗯，是一般人不敢做的啊，或是一般人没办法相信。有这种可能的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呢，离此并无第二可为一切法的一个依啊，哦，嗯，好，所以为了摄化寂我外道，就密这个密说就是密意啊，密意，把它讲的跟真我神我一样，就是它的密就是内在的真正的意义了啊，没有表现出来的意义叫密意啊。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说法空性是如来藏，这是好像有我为意，但其实还是无我 的法空性，还是依着法空性的安立一切法。好，那对于五事不惧，尽于小圣根性啊的这些众生呢，经上有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恶慧不能知，这个藏即赖耶识啊，这是大圣密严经里面的啊。其实这个真正的这个唯识学派，这边导师是有点做会通啊。真正的唯识学派，它是以阿赖耶为一的，阿赖耶不是法空性哦，但是有一类就是阿赖耶又跟这个如来藏又做了连结，对不对？所以就是从这样的连结来再把它连结，阿赖耶其实真正的一个阿赖耶还不是真正的一，真正一是如来藏，但是一的是密严经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原来阿赖耶还是如来藏啊，这个在唯识是不认同的，但是在这个真常唯心跟如来藏结合的这个教学里面，阿赖耶就是真相，就是如来藏。对，所以依阿赖耶而有无始虚妄的熏习，才名为阿赖耶啊，为杂染清净法的一个所依。那这个是从真常唯心的阿赖耶的教学里面啊，来做会通啊，所以不知其实还是依法空性如来藏啊，就是反正三系的一个安立一切法，名称不同，但是其实那个内容都是依法空性。好，可惜有些学者不能自觉罢了啊。如约有若阿赖耶识，这只能说是生死杂染法中，这是唯识的教学，一切法的一个依呢是阿赖耶识。那在这个导师依着密严经或是大圣的这一个真常唯心跟唯识结合这一个系统的教学来说，阿赖耶还不是最终的依啊，他后面还有一个依啊，阿赖耶还是。第一个呢，其实他是先从阿赖耶的一个，不是真正依，从他本身的一个教学里面，他也不是最终的一个依止，因为什么？阿赖耶还是要依转世而有啊，转世熏阿赖熏成阿赖耶的种，所以他也不是最终的一个依哈，要依转世的熏习，所以与转世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他也不是一切法的因哦，它也还是这一切法也是它的因啊，好，所以阿赖耶是只能是相对，你从这边来说明阿赖耶它的一个一，并不是究竟一啊，它是相对的一啊。好，所以也就是说，当然导师是把阿赖耶识的教学连接到楞伽经的这样的教学跟如来藏的教学相连接，所以大家都是以法空性作为这一个安立一切法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根源，对不对？那但是呢，真正的虚妄唯识系它不是这么谈的。那导师希望告诉虚妄唯识的人说，因为阿赖耶你说是一切法的一，其实它也不是最究竟，因为它还要跟转世互为因果的嘛，其实是还不是最救急的一个状态，所以以这个如来藏为一是大，应该是可以接受，告诉他们应该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见解，主要是要游说他们。好，所以这边暗语就是提到导师的这一段说明是想要证成三系都是依法空性安立一切法啊，净空未明不用说，那如来藏的教学，如来藏就是法空性啊，也就是法空性啊。那虚妄唯识呢比较特别，因为它要连接到它的最终再进一层的一个阿赖耶的深处那个一的如来藏，那这个是真常唯心的阿赖耶，所以不一定能够得到虚妄唯识的同情，但是导师说虚妄唯识的阿赖耶也不是究竟，它还是相对的嘛， 从他本身的理论就已经透露出这一个啊、哦、这一个相对一的这个概念啊、哦、好，所以这边只是说明导师这一段话的一个意趣了啊、哦、好，最后以麦药浴来明这一个三系的特性，嗯，这是最后的。好，那导师就举个譬喻，就像麦药一样，那楞伽经有医师处方还有陶家做器的譬喻，那这个麦药呢，卖的是救命的金丹，救命金丹其实就是法空性，你要悟到这个法空性，你才能够得解脱了嘛，对不对？那星空文明系是老店不讲究装潢，他老实卖药，只有真识货的才来买这个救命药。这是譬喻的。那可是呢，有人嫌他这个店不美观，气味重，不愿意买，所以才新设门面，讲究这个推销术。好，装上精美的瓶子盒子。包上糖衣胶囊啊，这样这个药的销路就开始大啊，救的命应该也多，这就如这个第三十教虚妄为事一样，就要做一点包装。嗯，那正常微信就更离谱了，但是这个小孩子呢还是不要啊，胶囊嗯看起来不有趣啊，所以就要想办法。掺大量的糖，做成飞机、洋娃娃、玩具的形式，满街都售、哦。那小孩子也来吃。嗯，好，这样买的人更多，照理救的命也更多。那这就如这个正常违心的教学一样、哦。那其实呢，吃到肚子里面呢，就是那个药发生作用，不是那一些包装糖啊、糖衣等等啊、哦。对。能救命的并非是瓶子而是糖衣胶囊，也不是洋娃娃，是那救命的金丹。所以这些包装呢是让我们吃进去能够救命，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方便，以这个方便来达到救命，也就是用这些包装让我们愿意吃、哦、吃了之后就能够药到病除，不是命除。okay. 所以以方便而达到救尽、哦、方便本身不是救尽、哦、所以方便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以方便为救尽，方便就是救尽，这样的谬义真是害尽了一切人。我觉得这个是经里面的一段经文，那这样的一个翻译呢，它是一种不正确的，方便是手段，它不是目的。好，假使盒子瓶子精美，竟然买盒子瓶子而不要药而不吃药，那就错了。假使买了飞机洋娃娃越看越好，真的当作玩具玩，那真的该死、哦、也就是说你不吃药当然就没办法活命、哦、救命真金丹嘛、哦嗯、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些 外表所迷惑了、哦、所迷惑，真的还是要契入这个无我的这个教学、哦、法性空的一个教学。好，那再来就是讲这一个方便，就像糖过多，有时候药力不足、哦、有时候会药性变质，吃了也救不到命，所以这个老实卖药也有它的好处了、嗯、好，总结、嗯、所以关于以上所说的这一些、哦、就是大圣三系的一个教学，它的一个差异，它的一个贯彻相同、哦、那就是最后这边要做一个总结。这边导师说三系原是同归一致的，那有智慧的人呢应该要善巧的贯彻，使它成为 一道一清净，就是每一个道都能够带领我们到一个清净的一个境界啊。一位一解脱了法门啊，免得多生争执啊。最要紧的是呢，就是不能执着方便，忘记真实啊。最后导师用一个
惊叹，
对，就是一种 imperative 啊，一个 imperative 英文叫什么起始句了啊，就读者到底什么是如来说出世法的大意呢啊，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再去思考啊。好，我们过了四分钟，不好意思啊，超过了四分钟。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说明啊，关于大圣三系的一个解说了，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啊。那我们好像上次有谈到，要最后要解答一个问题嘛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设了几个问题给大家嘛啊，就为什么要听闻佛法？为什么？因为佛法是药，我们是处在一个苦难的一个状态，听了才有机会解决我们这些苦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目的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听佛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生死轮回苦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听闻佛法，才知道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这个学习佛法对我们生活生命有什么利益呢？啊，那刚开始第一天，不是有人质疑说，哎，这个好像有所着嘛，对不对啊？其实我们知道有什么利益，不一定要去执着它。当能够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嘛，啊，听得懂了啊。佛应该也是很清楚众生的种种问题，他的那个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对不对？清楚知道不一定要有执着啊，所以这个佛法讲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宗教，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啊。那这样利益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达到这一个，就是整个这一种过程必须要是清楚的啊，这个不一定会有执着。当然，那多多少少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还是会有所执着，要不然没有那个动力啊。性为欲意，欲为情意啊。我们要相信这一些利益对我们是有利益，然后才能产生这一种欲。然后有这个欲，才有这个精进力的一个升起啊，这个是整套佛法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啊。那听闻佛法要怎么听闻呢？啊，这个就是你们的题目，这边我不解，这大家要去解答的啊。那这一个年底把大家的作业收一收，没有，开玩笑。OK， 大圣三系呢？这个性空为名，它讲的就是一切法就是缘起性空啊。那这生活要怎么用呢？其实可以一种用法，就是大家不要悲观了，一切事情都有可能成功的啊，只要我们去努力，对不对啊？只要去努力，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一种状态。只要我们这一个努力呢，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可以带给我们这一个生活上的希望，我们有这个努力的一个动力。正常为心呢，当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有些人很不好相处嘛，哦，那但是呢，我们要认为他们心中都有这个佛性。就我们不会，比较不会去放弃他了。 因为它还是可以救的，懂意思吗？哈、哦，就至少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可以让我们不会舍离众生。嗯，我至少这个思维是一个蛮直接的，大家都是有希望的啊。嗯，可以了哈。那唯识呢？唯识要怎么用？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一个这一种喜乐啊、哦，都是跟我们的心或的一个状态是有关的。好、哦，那我们应该要保持正面的一个思维，我们才能够经常保持一种比较欢喜、喜乐的一个状态。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晓得贴不贴切，但我突然想到以前一个同学啊，这个同学讲到这个心的一个变化啊，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喜欢他，你可以恨他，好，就是同样一件事情。那以前一个同学，他就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在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就很纳闷啊，其实那个女孩子脾气不好，是虽然长得很漂亮，脾气不好，嗯，那我们就问她说，哎，你喜欢她哪一点？她很妙，她说喜欢她生气的样子。就是莫名其妙。一个人觉得他好啊，他怎么丑你都觉得他美，懂意思了哈。嗯，然后后来当然就相处一段时间，就吹了。那我们是个好奇宝宝了，那我们就去安慰他了。那也好奇说，哎，那你们
怎么会
分手？对，他说他那个脾气生气，我才受不了。他生气的样子让他受不了。他刚开始喜欢他是喜欢他生气的样子，所以这就是唯识所造。就是你喜欢他跟不喜欢，其实跟你的一种心啊，哦，是有关系，同样的一个哈。哦，这个境，那其实条件已经改变了，但是这个境，它就是让我们这个心，在不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又产生不同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还有唯识的一个教学啊，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起心动念，它会在影响我们内心的一种清净跟杂染啊。那这个唯识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解脱？我们要借由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对不对？啊，那什么概念？如果我们要改变一个人，啊，那如果很难教怎么办？要法界等流闻熏习吧，感觉要多少要告诉他一些道理。慢慢去熏习，因为这些一听 一有这一个耳识一活动，它就有一些影响了，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些是有影响的，不要吝于去开口或是怎么样。其实这些教学它是一个用它的一个理论原则，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些动力，然后在方法上知道说，哎，这样的方法它一定会有效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发生作用，这个还是要回到性空为名啊，就是因缘要具足了啊，因缘具足，那整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要去改变一个人，要教导一个人，或是改变自己也是如此啊，那就是大概这个三系的一个教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了哈。好，然后要有问答嘛？我想，这会长能不能给个 hint？ 要不要问答？还是说我们这边结束，有问题留下来？
那个 Howard 好，线上的 Howard 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一个问题。好，那
请 Howard
可以吗？他请他发言了。
Howard 听得到吗 ？Howard，
他有 speaker 用吗？
没有吗？
没有，有
没有开？
有开。
哎，听得见吗
？OK， 可以，你讲，
有
可以问。
哎，那个能不能请法师查一下，就是说那个哦，在成佛之道上面有写一个叫做大禹祖师，也是太虚大师的徒弟，说他那个当时很发心，但是后来修行上走错路了。对，太虚大师的一个徒弟。
大禹啊，
大禹是哪个禹？
大小的大，愚笨的愚。
大禹，大禹，对对。
鱼怎么写？
鱼这个鱼心在下面。
鱼背的鱼，
大鱼背的
鱼，鱼翅的鱼，鱼翅的
鱼，翅目。
哎，对，就这个地方，哎。
这个鱼
的。他说这个生性怯怨。哎，刚刚那个地方。
大鱼有，
有。
刚刚那个地方生性怯怨，就第一次出来那里，我刚看到那里啊。
哦，对，
生怯。
哎，生性怯怨哈。
信愿深切，
哎，信愿深切，已可大成，因为他是修那个净土嘛，后来修那个就是好像叫什么三昧，波多三昧，好、哦，那是习以求证心切，流入歧途。我说为什么那个导师会认为他流入歧途？这点我觉得很有兴趣，想要了解，因为这个大禹祖师现在是那个新宗新法的初祖，那现在要开悟，几乎都是要修心密才有机会开悟。
这是他是修
心法修，因为我在回台湾的时候哈，2014年的时候，我到那个台北有一个国家大楼，他整个办公室11个人都修心密，他对面有一个美容的小妹啊，那他只有国中学历，那他修了千座以后他就开悟了。所以我就在想，就我们在这里这样弄了那么久，还不如一个农民不清楚。就说你能不能查一下，当时老师是为什么说这个大禹祖师他很可能走错路？就这点我能够去查，因为人家现在是新宗新法的初祖。就这个，我是心里很大的一个疑问。好不好？好，感恩法师，没别的问题，就这个问题，阿弥陀佛。
这个问题有一点 sensitive。哎，我对这个大禹法师，哎，在佛教界同名同姓的人蛮多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啊。
法号没有。
对。
哦，不是，那个是手鱼啊。
所以不是这个大鱼。
不是手鱼，大鱼是也是太虚大师的徒弟，跟那个导师当时是都是太虚大师的徒弟，就是
对对。
导师给他们做一些 comments 这样。这是那个新密新宗新法的初祖，三祖是那个元音老人，因为我看现在要修法啊，只有修这个才可能开悟，才可能明心见性。我现在很伤脑筋，现在。
我应该这么说，因为大禹法师，我对他的生平，因为在导师的这一个书里面，看到不多啊、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师有做这样的一个评论啊、哦。
你上面有看到他偶凭人宿命，你刚刚有看到对？
这边是吗？
对啊。
哪里？
如果刚看到你有一个就写大禹偶凭人宿命，就是替人家响应啊，讲他那个对，是无可及，徒一人一棒，皆不应传述，所以老师这么说，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当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事迹了哈。他会去，
当时好像的确是有，是他的确是有，后来他弟子有5-6万人嘛，后来那个印光大师跟那个太虚大师就又有他的弟子跑去问，然后他们有写封信跟他说，最好不要这样，后来他看这样，他就到那个四川重庆那里，他就去还那个命债，然后就不见了，但是传给了二祖， 王家路，然后继续传下来。
Oh, OK。
但是呢，但是这点我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在北文，我遇到一个法师叫慈语法师，啊，那他跟这个很像，也是类似，但是呢，他就是有点像老年痴呆。因为当时我们在上中论的时候，我有跟那个我们班长那个汉克哈，有谈过这个问题，就修行修到很非常高的时候。就跟老年痴呆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哎，安慰。
OK， 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说这是太虚大师他自己大概是他自己讲，这到底是日记里面的呢，还是有人记下来的？但是大师告以啊，就是这个大禹法师，他这个自谓庐山闭关念佛，得见普贤现身，授予心中之咒。OK， 号言宿命，以神奇获释，轰动全国。啊，这大概是太虚大师他写到这一件事情啊，世下王生福等颇为所获。套大师就跟他讲哈，大禹偶言人宿命事无可稽，徒真人一棒皆不应传述啊，凡此鬼神亦幽为者，佛法行人勿存心将以为斗人方便啊，其被此等方便引申之性，大抵迷信，徒长鬼神之业，对，反避佛光。这是太虚大师对他的一个评论啊。那大师以大禹多预言世事，谈人宿命，以神相害意，遂屡书戒之啊，然后。不听，且其徒且有回谤大师，也就是这一个大禹法师的徒众呢，也有回谤太虚大师的啊。OK， 好，到底修行会不会变得老年痴呆啊？
哎，那个法师后面那段你们再念完，就是时印老这段我也想了解印老。就好像印光大师的样子，印光大师也写信，
对，痛斥大禹嘛，所以印光大师也不认同，对。
后来好像有一个那个冯毅，当时军阀有一个之战，因为他们知道他有神通嘛，就把他抓起来，把这个就那个军阀就把这个大禹祖师抓，就是等于好像软禁住了。要他告诉他怎么打胜战，这好像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好，就是
胜
负。OK， 好，一向被军神名人崇尚，大禹法师在这个
延禧生
跟
冯玉祥
逆转中失去的信任与之，他是他那时候这个军师没有当，就是可能那一个
刚
好对。就失去信任与支持，所以大禹法师从就无声无息被人遗忘了啊。哦 ，OK， 我想我们要把握时间，对。
好，我真的能说，您回台湾以后稍微查深入追究一下。
我
一直觉得为什么一个高中的美容学院他念做签做他就开悟？
不是，我觉得这个开悟并不是我们这样，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一个邪教他进去？
对，
这个是要小心。
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就是要证明嘛，因为现在心密已经
是。可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来证明啊，这个心密都不是一个正途可能。
那个不好意思，那个我们要掌握时间。有同学反映说，这个问题不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不相应，所以能不能拜托哈尔师兄就等以后有空您自己去查证，
对，
因为你对这有问题。啊，你有兴趣，麻烦您自己去查证。
然后我们再来分享，
好不好？
好，再来
分享。谢谢你，不好意思。
好，那
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感谢。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谈一下刚刚里面所 谈到，因为跟政务，对，这个世尊好像没有这些记录了哈、哦。
对啊，
十大弟子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些记录。禅宗马祖道一，那当然可以去看这些禅宗，这些很优秀，这些禅子哈，好，在当时被传说是，有很深的一个体证的这一些修行人，好像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样子。当然啊，因为这个众生的一个根性千差万别啊、哦，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我们不知道啊、哦，不是。但是在导师的一个教学，他强调一件事情，正常比较好，就是说比较安全、哦，这个对这个世间的一个利益也比较好，懂意思吗？
哦、
对。
好的师傅很重要。
好的，谢谢法师。法师上，我们请问，对，导师最后说，不是这样，不是那样，大乘一切法空，这句话正不正常？阿弥陀佛，
哪里呀、啊？有在哪？不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我在这个好像是就是网上一查，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上面写的，就导师最后原籍的时候说，不是这样，不是那样，大乘一切法空。
就是法空。
哦，这个我们院长有出来澄清啊、哦嗯，这个好像有一点是人家放消息，要仿照这个虚云老和尚，嗯，当时他不是被打到昏迷，或是要这个圆寂之前，啊、哦，他讲了什么？他讲了一个寄送，或者是说这一个。好像哎，台湾一个念佛成年禅师的，
对，那个
广清
老
和尚，对，好像这个得道高僧要入灭之前，
要
留一手，露一手这样子。那那个院长去求证啊、哦，因为这个几个像这个照顾导师这一些侍者啊。哦都有在场了、啊、哈、哦，那院长他有说这个应该是不晓得哪里传出来的啊、哦，比较没有一个事实的一个根据了、哦嗯。那我们就讲到这边。
好，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好，那我想我们先结束，那有需要回去的人就可以回，要有问题再留下来问。好、哦，那最后。我就跟大家带大家回向。好，大家内心作意就好。那我念一段文，那大家跟着这段文作意。愿我们这次听经闻法的功德回向给一切法界的众生，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师长、我们的朋友，愿这些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师长、我们的朋友、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与我们一起共同的修行佛道，早日成就无上菩提。谢谢大家。
你要先礼佛三问题。
本来是怎么样？
我们要佛具学会要有一番表示，
然后先
礼佛。
对。
好，我们礼佛三拜，一问讯。 再问讯，三问讯，一次诚心感谢法师。
老师
请坐。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节目吗？
这个法师，我请你这个。我以礼善佛陀、礼敬三宝以及听闻佛法的敬信心，以真实语跟法师报告，非常超级高兴能够邀请到久违的常持法师来。十年前的相遇，十年后再见到您，长大了，
长大了，变胖了，真的变胖，最近很瘦哦，是，还有相片。
是的，
海报上就是十年前。
对，
我那时候很瘦。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您开始之前你好像有来过，也讲过这个佛世尊的一生，我很记得你。
类似。
对，还记得您说佛陀的诞生地是仙人堕处
啊，
所以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是是。
这个长大呢，不光是年纪，就是说，包括您的智慧，您的这个。慈爱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长长广广的慈爱，无限的延绵。
插话，我们师父在取名字是缺什么补什么。多缺
补得真好，而且又
每天这样自己意念有。
对呀、所以就增长广大。
闻熏习。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对，那我上次在开任法师来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一个系列讲座呢，就像一个舞龙一样，开任法师是我们的龙头，
对，
然后
然后
净照法师是我们的龙尾，
对，
这个龙身非常的重要，
是，
谢谢观照法师跟您来接龙，
龙骨，
我就想到这个一节不够要两节，这比例刚刚好，就是长。就是您跟观照法师，
是。
那我深信这里面您的这个您跟观照法师这个法空会，
是
这个菩提愿跟您的大悲心，就是这样的功德庄严了这个龙身上的鳞片，
是
非常的好，很好彩。谢谢您来，我仅代表菩提学会跟您致谢。
是。
那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法师他把他的供养，就菩提学会的供养呢，他把他这个捐给这个澳洲的道场，哈，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呢，这是我们菩提学会已经把它处理完了，我们把收据交给您。
好谢谢。
然后另外这是同学们的其他的供养，我也就把它交给您。
好，感恩。
那。
不会增长。
是，然后另外呢，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法师这次给我们的鼓励啊，法师，对，他给我们的鼓励是要我们忘己为人，然后任重致远，希望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放在心上，常常去意念这点，让我们也就能够护持三宝的事业哈，是我们在家弟子应该做的。那感谢我们菩提学会。了不起，无敌团队，超级 super 的无敌团队，这些义工会长、副会长，我们超级的这个家政，还有好多好多我没有讲到名字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们护持这个。对，那愿您这次来这个弘法的，你的所作所为，就是指在荷丹如来家业这一个的所作所为，这些善法，成为你将来成佛之道的。主因也是救援，请代表菩提学会敬祝您那个终身，这是我的惯用语，终身平安、幸福、健康、快乐跟长寿。
谢谢
法师，
谢谢师父。
我可以讲几句吗？
你现在有点语塞啊。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样的一个因缘啊，那在这边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因缘教学相长，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来这边教大家什么，我们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好，再共同再熏修一次这个佛法，特别是这个印顺导师他所开示的这些佛法。那在这段时间呢，那每个义工都非常的敬业，然后也都是这个十八般武艺都这个展现出来。那这几天真的受到大家非常多的照顾，然后这个身心也非常的安定，除了这个环境之外呢，还有食物，这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那这菩提学会是在，这是当然是不是一个赞美，这是我表达一个我的观察，在我走过那么多的一个居士的佛教团体里面，是真的很难得的一个团体啊。那也私底下询问了几个法友，他说这我们的菩提学会呢，大家都怎么讲，不谈是非，哇，这个了不起啊，真的是了不起。那总之就是大家的虽然法门不同，但是都相互的尊重，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很多都已经快支离破碎，因为不同的法门，然后彼此的意见不同，那有很大的一些争执跟争议。但是在这边呢，看到这个佛教的一个希望，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那就是说这样的感动也让个人觉得非常的感谢啊，因为你们这样的一种存在，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佛教啊，这应该要更努力的去弘扬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上面的老师在教下面的学生，不是，大家的精神会感染了我们这一些说法者啊，让我们有一股这一种源源不绝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那这些是来自于大家的，那我必须要在这边做说明啊，来也表达个人的一个谢意，非常的感谢。希望以后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我们再有一次的这个法的聚会，好不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是要赶回去的，赶回，明天还要上班。如果有问题可以留下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好，谢谢。